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现在又为你们主持音乐缘起，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舒伯特冥寿225周年纪念音乐会。舒伯特的全名是弗朗茨·彼得·舒伯特 Franz Peter Schubert， 1797年1月31日生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维也纳 Vienna the Holy Roman Empire。1828年11月19日卒于奥地利帝国的首都维也纳 Vienna the Austrian Empire。享年31岁，是后期古典主义 The Late Classical Period 同埋早期浪漫主义 The Early Romantic Period 的一位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打从年幼的时候就表现出天才一样的音乐才华。他年幼的时候呢，爸爸就教他小提琴，哥哥呢就教他钢琴啦。他的进展神速，11岁就考进了帝国皇家学院 Emperor Royal College， 那一间是专门为维也纳的平民的优秀子弟攻读的书院，相等于今日政府资助的著名的音乐中学。在那里舒伯特能够得到全面的教育和音乐培训。13岁他就写低了他生平的第一首音乐作品，个名叫做 Fantasy in G Major D1，G 大调幻想曲作品编号 D1 的钢琴曲。那一首是由两个钢琴联弹的钢琴曲。在1813年，舒伯特16岁，他从帝国皇家学院毕业，跟住呢就是跟住当时是著名的作曲家 Antonio Salieri 学习作曲。1821年，舒伯特当时是24岁，他就被接纳为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 The Association of Music Friends in Vienna 的会员。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简称维也纳音乐协会 Vienna Music Association， 成立在1812年，会址是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这个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只有音乐造诣极高和对音乐有重大贡献的音乐家才会被接纳成为会员。舒伯特被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接纳成为会员，对年轻的舒伯特来讲是大大提升了他在维也纳和甚至于在整个欧洲的音乐界的地位。尽管舒伯特的创作生涯短暂，只有不足20年的光景，但是他却留低了大量流传后世不朽的音乐作品，包括了艺术歌曲 Art Songs、 交响曲 Symphony、 圣乐 Sacred Music、 歌剧 Opera、 弦乐和钢琴作品等等，其中就包括了雅俗共赏的歌曲是共有600几首之多，有歌曲之王 The King of Song 的美誉。各位听众，在今集你们所听到的音乐或者是歌曲呢，都是舒伯特著名享誉音乐界的音乐作品，大家就不要离开收音机旁了吧。第一首歌曲是由 Marussia 主唱德国著名作曲家舒伯特 Franz Schubert 1825年创作的名曲 Ave Maria 圣母颂。天主教相信玛利亚是特别为诞生耶稣而派到下来人间的，是天主之母，无原罪无玷污童贞女，后来是蒙召升天，成为了中保圣人，可以代人祈求赦罪。圣母颂是一位少女向圣母玛利亚的祷告，歌词是这样说：慈悲的圣母玛利亚，请聆听少女的祷告，请抚慰我这心中悲绝，让我们安详的睡在你的庇荫下，让我们脱离灾难痛苦等等。 你的首歌注重了祈祷时候的虔敬、神圣和平静的气氛。东西方流传下来的故事都有提及到神人共存、神人共事的记载。早期的印第安人的传说中指出，他们是太阳神的子孙，有大洪水，得到雷鸟神 Thunderbirds 的辅助。他们相信万物皆有灵魂，人、动物、植物、山川、河流和各种物件都有灵魂，灵是无处不在，充斥住整个的自然界，好像中国人所说的举头三尺有神灵。人死了，灵魂不灭，不是人死如灯灭，灵魂有善恶之分，因此人要行善，所以他们会崇拜和敬畏自然、神明、祖先和图腾。于我看来，对神的感恩并不是迷信，很多民族的古籍中里面都不约而同地记载着他们的祖先是由神而来，是由神所创造的，亦有神明下世教导他们怎样生活，怎样修心养性，亦曾经经历过神人共存、神人共事在世上的日子。只不过现今一般人深受物质所影响，看不到神，看不到神迹的存在。我本人就多次看到了，所以我知道人是需要感恩的。德国著名歌剧作曲家瓦纳1874年的歌剧《指环》，《指环》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中世纪的德国民间叙事诗和冰岛的神话故事。早期的北欧的文献都有记载神与人并存、神与人共事的事迹。人间善恶、正邪的斗争，其实就是宇宙间神佛和魔、正和邪的大战，就要看人怎样去摆放位置。邪不能胜正，人不要贪图利益就站在邪恶的一面啦。中国人有女娲造人的讲法，旧约圣经有上帝创造天地的第六日，按住他的形象做了人。北美印第安人和古埃及人都认为他们是在天上的太阳神的后裔，蒙古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神等等，人是神创造的。地球上的古老民族都有人从神而来，神人并存、神人共事的记载，这个是迷信抑或是真有其事呢？依我的考究，应该就是真实存在过的事迹来的。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我现在继续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舒伯特冥寿225周年纪念音乐会。下一首音乐是由内田光子 Ujita Mishko 钢琴演奏舒伯特在119年的钢琴作品 Piano Sonata No. 13 in A Major D664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D664 第13首。这首舒伯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中等快板 A 大调四四拍子 The first movement Allegro moderato in A major 4/4 time， 第二个乐章是行板 D 大调三四拍子 The second movement Andante in D major 3/4 time，第三乐章快板 A 大调600拍子 The first movement Allegro in A major 6/8 time。 现在首先播放的是舒伯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中等快板 A 大调44拍子 Schubert Piano Sonata No. 13 in A major The first movement Allegro moderato in A major4/4 time。 乐曲的主旋律优雅，诗情画意般的优美，第二旋律刚劲雄韵，互动感，请大家欣赏啦。 位听众，眨眼之间又到了第三节的音乐元气了。我现在继续今日的主题，舒伯特冥寿225周年纪念音乐会。接住落嚟播放的是舒伯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行版 D 大调三四拍子 Schubert Piano Sonata No. 13 in A major The second movement Andante in D major Free for time 乐曲的旋律宁静简单朴素而且优美，请大家静心欣赏啦。各位听众，现在继续播放的是舒伯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快板 A 大调600拍子 Schubert Piano Sonata No. 13 in A major The first movement Allegro in A major 6/6 time 乐曲的旋律优雅轻快而流畅 好似流水行云一样嘅流动。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转眼之间又到最后一节的音乐缘起了。我现在继续今日的主题，舒伯特冥寿225周年纪念音乐会。舒伯特 Franz Schubert 是奥地利作曲家，他生于1797年，死于1828年。他这样去形容自己作曲的过程：我作起曲来像神一样，简单到将已完成的乐曲去抄写下来就完成了。他还这样说 When I have finished one piece, I begin another。 当我完成一首音乐作品之后，我就开始另一首音乐作品。这样是表示他的乐师是源源不绝的，不会间断。旧的一首乐曲刚刚完成了之后，新的乐曲的乐师又涌到脑海中里边。当贝多芬看到年轻的舒伯特的作品之后，大声赞叹，舒伯特确实拥有从神而来的火花。 Truly Schubert possesses a spark of the divine fire。贝多芬认为神不断地提示着贝多芬他自己的创作，同样地，他亦都觉得神亦都是提示着舒伯特的创作。他认为舒伯特创作的方式就好像他的一样，有神的启示。所以这句的说话并非只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赞赏的说话。舒伯特的音乐启蒙老师这样去描述舒伯特在孩童时期的作曲过程：他这个孩子所学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作为一位作曲家，他的乐师来得完全不费精力和非常快速。他是一位自然的天才。He has learned everything from God, that boy。乐评家 Gibbs 这样去评论舒伯特的作曲方式：舒伯特是由上天差遣下来的古典时期的一位作曲天才，他无需花费任何气力就自然而然的写出了数以百计的音乐作品。这就是说他在作曲的时候完全不费精力。 Carl Hoechs一位与舒伯特同时期的小提琴家这样去形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关系：和声之王在音乐的交汇处中友善的交棒给歌曲之王。和声之王 The King of Harmony 是指贝多芬，而歌曲之王 The King of Song 当然就是指舒伯特了。意思就是说舒伯特能够继承了贝多芬将音乐发展下去，即是意味着神将音乐从贝多芬传到舒伯特去，好让舒伯特能够将神传音乐传递下去。这个当然是我个人的演绎了。舒伯特的作曲过程跟巴克、韩德尔、莫扎特、贝多芬、肖邦、布拉姆斯的一样，他们的音乐都是从神而来，从天而来，乐师都只是从作曲家的笔中倾泻而出，他们的创作都如有神作，完全不费精神的。你们认为是不是巧合呢？我当然认为不是啦，只是神有意将乐曲的意念传递给他们，将西方古典音乐进一步发展，好去奠定西方的文化和音乐文化。
最后一首要介绍的音乐是由舒伯特室内乐团演奏舒伯特1819年的名曲《鑽鑄五重奏》第四乐章。《鑽鑄五重奏》的第四乐章采用了舒伯特他自己在1817年所创作的歌曲《鑽鑄》的旋律。歌曲《鑽鑄》的歌词是出自于18世纪的德国诗人舒伯特所撰写的一首诗《鑽鑄》。舒伯特生前因为政治因素而遭当权者囚禁，在牢狱之中，他渴望能够好像鑽鑄一样自由自在，开开心心地在河水中游来游去，只可惜最终事与愿违，一位渔夫将鑽鑄钓走了，作者只有哀痛地凝视着鑽鑄离去而去。 这首诗鳟鱼象征了自由的可贵。
首先在这里多谢林老师为我们介绍鳟鱼五重奏这首乐曲。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乐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能够享受生活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和政见的自由。多谢各位收听，拜拜。